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很多人以为基督徒跟门徒是两种不同等级的信徒，基督徒只要相信耶稣就行了，而门徒则需要跟从耶稣传福音，为福音受苦，所以很多人就选择做基督徒不做门徒，因为他们只想要永生，不愿意为主受苦。但在福音书里，主耶稣只提到了一种相信他的人，就是门徒。如果你想信耶稣，就必须预备好做他的门徒。如果你不愿意做他的门徒，就不可能成为基督徒。所以根据主耶稣的教导，做基督徒就是做他的门徒。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成为耶稣的门徒呢？我们一起来收听庄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二讲，题目是跟从耶稣的条件。
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翻到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九到二十二节。马太福音八章十九二十二节说，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我们也翻到他的平行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七到六十二节。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七到六十二节说，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们今天要查考的是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七到六十二节，因为路加福音的记载比马太福音八章的记载比较详尽。看完了这段经文后，你知道主耶稣到底在说什么吗？记得我曾经讲解过这段经文，但今天我想换一个角度来查考。圣经的话内涵太丰富了，同样一段经文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阐释， 每一次查考都会得到新的亮光。路加福音九章这段经文记载说，主耶稣跟门徒们正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到主耶稣面前，对他说，主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很明显，这个人非常敬佩主耶稣的生命以及他的教导，所以便毅然决定要跟从耶稣。也许他就像那一位百夫长一样，看见了基督的荣耀，所以决定要跟从他。上一篇信息讲的是百夫长的信心以及这种信心的本质。他知道耶稣是谁。其实整个马太福音八章记载的都是主耶稣行的大能和奇事。也许这个人亲眼目睹到了，于是就对主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可是主耶稣却冲他泼了一盆冷水。今天要是有人愿意跟从耶稣，你立刻就会说哈利路亚。更何况他还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但主耶稣却冲他泼了一盆冷水，仿佛在说，你最好先冷静一下，好好考虑清楚再说。你不禁会想，这样做不对吧？这个人说要跟从你，你却说，且慢，让我把话说清楚，然后你才决定。主耶稣对他说，容我把丑话说在前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可是人子我没有枕头的地方。意思就是说，你决定跟从我之前，最好想清楚了，做我的门徒会是怎么样的一种前景。留意，主耶稣从来不鼓动人跟从他，他不像有些传道人那样，故意让人的情绪高涨起来，然后说，你愿意跟从耶稣吗？当然人人都愿意了，因为他们的情绪非常高涨。但耶稣不会鼓动你，他从来没有举办过大型布道会，配有万人的合唱团，把人弄得热血沸腾。音乐和大型聚会可以让人万乎所以，这就是希特勒成功迷惑人的方法。看一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录片，你就能够窥见一斑。每每在群众面前演讲，希特勒就会把会场精心布置一番，旗帜招展，军队威武，军乐高昂，整个场面真是让人神魂颠倒，万乎所以。可是主耶稣从来不这样做，他反而冲那个人泼了一盆冷水。这也是我的准则。有人对我说要信耶稣，我往往让他先冷静下来。我对他说，你知道做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吗？你知道跟从基督的艰难和代价吗？你真的愿意义无反顾、至死忠心地跟从耶稣吗？周复一周，我一直在传讲这种的信息。为什么主耶稣要冲这个人泼冷水呢？因为他不希望我们草率地做决定，他要我们先计算好了代价，才委身跟从他。记得朝鲜战争爆发时，我正在中国，有关部门来我们学校招募志愿军，他们组织了一场动员大会，会上有人嚎啕大哭，搞得群情激昂，大家都觉得国家有难，匹夫有责，不禁热泪盈眶。我们班上有一个人哭得最凶，喊得最响，他喊着说，我要去朝鲜跟美国老拼了。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班上没有人愿意参军，他便大哭大喊一通，做一番鼓噪，然后说要参军。最后另一个同学 受不了他的煽动，便说也要参军。我还记得他姓孙，可是到了真正报名的那一天，却只有他一个人去了。他不禁愕然，四下寻找那个大哭大喊的张姓同学，可是那家伙却不声不响地藏了起来。我真替他难为情，因为他跟我还是一个球队的。洒了一通眼泪，他却不打算上前线，但是他一番煽情，却把本来不愿上前线的孙同学给送上了前线。我至今还记得孙同学一脸无奈的表情。试问，那个受了鼓动而被迫参军的孙同学会成为好士兵吗？假如我是指挥官，那么凡不愿意上前线的，我会全部遣散。我会说，这项任务极其危险，而且艰难重重。凡是没有勇气、没有计算代价的，就别去了。现在趁早离开吧。可能会有很多人离开，但我知道那些愿意留下来的是最优秀、最坚定的士兵。传道人如果利用人的情绪鼓动人信耶稣，实在是莫大的错误。那些计算过代价的、清醒冷静做出决定的人，才会成为最优秀的士兵。在属灵的战场上，你不能单靠鼓动情绪来激励人打仗，这种方法是坚持不了多久的。难怪那么多人在布道会举手决志做基督徒，却不能坚持下来。这就是主耶稣冲那人泼冷水的原因了。这段经文让我们明白，做基督的门徒就是跟从基督的条件。接下来我们要仔细探讨这番话的意思。主耶稣这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自己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是什么意思呢？你总能找到枕头的地方，哪怕躺在公园里，我就在公园的长凳子上睡过觉。要是没有地方住，我完全可以跑到树林里睡觉。主耶稣也可以到旷野找个栖身之地。主耶稣这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在说，你跟从我，就不能以世界为家，这就是他的意思。正如那首诗歌所说，这世界非我家，我无一定住处。所以第一点是，要想做基督的真门徒，就必须跟世界划清界限。如果世界对你还是非常重要，是你的保障，你就不能跟从基督。我发现很多基督徒根本没有这种态度，反而以世界为家，这就不能做基督的门徒了。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如果想要做一个真门徒，就必须有这种态度。凡是爱世界的，就不能跟从耶稣。我说的世界，并非指山林花鸟这些大自然的景物。圣经中的世界这个词并非这个意思，而是一种人为的疏远神、背逆神的风气。我们必须跟这种世界的风气、这种世界的价值观划清界限。因为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你不能既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必须划清界限，立场鲜明。很多基督徒正因为没有这种态度，结果基督徒生命不能持久。他们总想二者得兼，既想要世上的财物，又想要天国。有钱本身并不是罪，但你对钱的态度如何是非常重要。 贪爱钱财，会毁了你。再进一步来看，耶稣说没有枕头的地方，意思就是要忍受艰难困苦。主耶稣是在对你说，除非你愿意受苦，否则不能跟从我。圣经经常讲到苦难，做基督徒要面对很多苦难。保罗在《使徒行传》14章22节对门徒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如果想要跟从主，就必须做好受苦的准备。主耶稣希望你一清二楚，并不是因为神希望你受苦，而是因为做门徒一定免不了要受苦。当年在中国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跟从耶稣就一定要受苦，不需要有人来讲一篇道。我留在中国就根本上不了大学，因为不允许基督徒上大学，所以必须预备受这种苦，就是一辈子当苦力。即便我已经中学毕业，也只能被分配去当劳动工人。当劳动工人没有什么不光彩的，可是这是我唯一能够做的工作，其他工作都不允许我做，所以基督徒必须做好受苦的准备。但是在北美，人人都安居乐业，基督徒也变得娇嫩了。要想做基督徒，就必须吃苦耐劳。既然外在的环境没有什么艰难，就要学习自律、刻苦，不要因为生活太安逸了，而失去了这个受苦的心智。我希望基督徒尽可能地锻炼身体，跑跑步，这对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有益处。我建议基督徒应该学习锻炼自己，能够步行的就步行，不要总是开车。我们生活在北美，出门就开车，大腿肌肉一定都萎缩了。在吃的方面也可以锻炼自己，不必总是吃好的，即便每天都吃得起牛排，也要学习吃些粗茶淡饭。但愿每个基督徒都做个训练有素的好士兵。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三节就是这样劝勉提摩太的，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不信你看看，但凡真门徒一定是个吃苦耐劳的人，你一眼就能够看出他的自制力非常强。为人父母的也要训练自己的儿女，让他们跑步干活，长大了就能够刻苦耐劳，不至于娇气。虎父无犬子，强将手下无弱兵。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带出来的人就是什么样子的。有些父母溺爱儿女，结果害了儿女。爱儿女就要锻炼他们，这样做绝不会伤害到他们，他们反而会感激不尽。总而言之，自律的人在用事物时懂得如何控制自己。希望下个星期开始，你会开始过一个有自律的生活。我知道哥培里每天都慢跑，使徒保罗也锻炼自己。他在哥林多前书九章27节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求神在教会兴起新一代的基督徒，真的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之所以答应受邀请今年夏天去加拿大的温尼伯营会讲道，是因为当时营会委员会邀请我时，我问你们今年营会的主题是什么，他们告诉我说是前进基督精兵。我说太好了，我非常愿意去讲道。要是其他的什么花巧题目，我就会说你们另请高明吧，我不感兴趣。 主耶稣接下来又说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他对另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却回答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便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第一点谈的是我们跟世界的关系，做主的门徒就必须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看待世界，这样做并不容易，特别是每逢要尽某种义务的时候，问题就来了。所以主耶稣呼召那人时，那人说，容我先回去给父亲送终，我必须尽孝道，父亲过世了，我得埋葬他。犹太人的葬礼仪式通常要举行一个星期，有的甚至70天。以色列人就为摩西哀哭了30天，可是耶稣却对那人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主耶稣的话真不可思议。我们以为应当孝敬父母，其实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甚至有一次还严厉责备法利赛人不孝敬父母。可是主耶稣却在这里回答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这两种态度似乎相互矛盾，我们该如何理解呢？主耶稣的回答真是石破天惊，因为十诫的第五诫就是要我们孝敬父母，而主耶稣又坚决拥护律法，因为他在马太福音5章17节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现在我们当如何理解主耶稣的这番话呢？关键是要明白基督徒该如何处理在世上的义务。我们当然得爱父母，但有些情况下忠孝不能两全，必须有所取舍。这就是主耶稣这番回答的意思。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我们打开马太福音10章37节。马太福音10章37节，这里主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如何遵行这番教导呢？当然得爱父母，爱妻儿，爱一切亲朋好友，可是一旦要面临抉择，就必须爱他胜过一切。这就是主耶稣这番话的意思了。在路加福音9章这段经文中，门徒们面对的是什么抉择呢？你读一读下文，就是路加福音10章，就知道了。原来主耶稣就要差遣门徒去以色列各地传道了。门徒们已经整装待发，不可能再延迟7天，等那人办好了葬礼再出发。传福音的工作刻不容缓，因为关乎到了众人的永生。一周之内，以色列全境有多少人会死亡呢？他们就永远听不到天国的福音了。要是你必须出去传福音，可是父亲却突然过世了，那么你会如何选择呢？是参加葬礼，还是去传福音？太难选择了。我们当然爱父亲，但传福音义不容辞。你会如何选择呢？门徒必须以传福音为他们的首要任务。不妨体会一下那个门徒的感受，他可能会想，不埋葬父亲就是不孝，将来亲戚朋友会怎么看我呢？ 我知道今天的基督徒会如何做。他们会说，对不起，我不能去传道，必须埋葬父亲。要么我就先去埋葬父亲，然后再看看还有什么传道工作可以做的。我敢说，绝大多数基督徒都会这样做。他们会给出一个属灵的理由，就是不埋葬父亲就不荣耀主。这句话听起来属灵，可是真的属灵吗？听一听主耶稣的话就知道答案了。但是主耶稣的话往往非常逆耳。主耶稣说，一旦面临选择，你会选择哪一样呢？要想做我的门徒，你就必须选择去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没有永生的世人也可以办葬礼，不需要有永生的人去办。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没有属灵生命的人可以做的事情，你就不必去做了。你爱父亲不错，可是父亲死了，就不要去埋葬他了。父亲健在时，你去爱他，一旦死了，你就无能为力了。趁着父母健在，现在就去爱他们吧。要切记，父母不可能永远跟你在一起，终有一天他们会离开人世。我的父母就已经不在了，我非常爱他们，可是他们健在时我不爱他们，那么等到他们过世再去爱就太迟了。父母终究会过世，现在就去爱他们吧。现在是爱他们，向他们显示神大爱的时候。有些人真是莫名其妙，一辈子都不怎么关爱父母，可是父母一过世便买来上好的棺木，成堆的花圈，找一块最贵的墓地来给他们下葬。我告诉你，再好的棺木，无论是木质的还是铜制的，再多的花圈，这对你的父母来说都毫无意义，因为他们已经不在了。这些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问心有愧，觉得自己一生都没有爱过父母，现在必须弥补一下，给父母买一个好棺木。主耶稣这番教导的意思是，父母一旦死了，你就不能再为他们做什么了。要是能够参加葬礼，甚至为他们举办一场隆重的葬礼，当然没问题。可是一旦要面临选择，要么参加葬礼，要么传福音，那么每一个门徒都会选择去传福音。我发现基督徒做的很多事情都可以留给非基督徒去做，而传福音是非基督徒不能做的。埋葬死人，非基督徒也能做，你不需要去做。所以如果面临选择，你就去做非基督徒不能做的事吧。包括社会上很多职业，非基督徒都可以做。你有传福音的恩赐和呼召，那么就去传福音吧，这是非基督徒做不来的。路加福音九章这段教导跟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七节的教导是同一个原则。当然要爱父母，可是一旦要面临选择，就要爱耶稣胜过爱父母。同样，我希望妻子爱我，她也应该爱我，可是我希望她更爱主，应该爱主耶稣胜过爱我，因为这是主的要求，因为主耶稣更重要，更伟大。奇妙的是，如果有人爱主耶稣胜过爱你，那么他对你的爱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加增。所以，凡是快要结婚的人，务要让你的爱人爱主胜过爱你。你会发现，你鼓励他越发爱主，他也会越发爱你。而你希望他爱你 胜过爱主，最终他对你的爱也会日渐淡薄。这个原则真是不可思议，我现在也捉摸不透，可是这绝对是千真万确。为人父母的千万不要教导儿女说你必须爱父母然后才爱主耶稣，你会发现最终儿女既不爱主耶稣也不爱你。但是如果你教导儿女说你要爱主耶稣胜过爱父母，主耶稣永远居首位，奇妙的是他们爱主耶稣也更爱你。这也是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的原则。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也许秘诀就是你越爱神，神就越会把爱浇灌在你心里，结果你就会越爱人。主耶稣总是先求神的国，可是他又深爱着自己的母亲。我想主耶稣对自己的母亲的那份爱，天下的儿子都莫与为比。即便被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痛到撕心裂肺，他还惦记着母亲，为母亲安排了出路，就是让自己最亲爱最亲近的门徒继续奉养母亲。我们也能够看见耶稣的母亲深知儿子爱他，所以耶稣去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有多少母亲跟着儿子四处奔波做儿子的门徒呢？这就是他对儿子的爱。甚至儿子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也在刑场。这就是主耶稣的教导，所以要想做真基督徒真门徒就必须这样做。我们当然得爱父母，可是一旦面临选择，总要爱主超过爱父母。我的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正在加拿大的安大略，一封电报传来了恶讯。你以为我会放下传福音的工作去参加母亲的葬礼吗？我非常爱母亲，直到今天也没有淡薄下来。可是如果要我必须选择其中一样，就是传福音还是参加母亲的葬礼，那么我会选择继续传福音，虽然这个恶讯让我万分悲痛。这是门徒必须做出的选择，总要爱主超过爱父母。最后另一个人也对主耶稣说了同样的话，他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这样的请求也合情合理，至少跟家人道个别。难道连道别也不许吗？我们就这样突然消失吗？圣经并没有交代那个人的家有多远，也许往返需要两天的时间，但这不是关键。关键在于他要先去辞别家人，然后再去传福音。主耶稣立刻觉察到他的想法有问题。关键就是这个先这个字，要是他说容我去辞别家人就没有问题，先这个字举足轻重。可能我们不仔细看就没有留意到这个字，以为他是在说容我去辞别家人。辞别家人当然无可厚非，这就是以利沙对以利亚说的话，求你容我与父母亲嘴，我便跟随你。以利亚说，你回去吧。这里我需要补充一点，就是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九到二十节中文翻译加上了一个先字，其实原文是没有的。以利沙是对以利亚说，求你容我与父母亲嘴，我便跟随你。他不是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 我便跟随你。关键就是这个先字，任何事都不可放在主和主的工作之先。每一个真门徒都会将主耶稣放在首位。听了这个门徒的话之后，主耶稣立刻看透了他的心思，所以才回答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希腊原文用的是现在进行时，直译过来就是不断地向后看。不妨想象一下，一边推着犁一边回头看，你怎么能够离地呢？所以这第三点针对的是我们对世界的恋慕，依依不舍，既想做门徒，又频频回望世界，牵肠挂肚，那么你根本做不了门徒。这就是很多基督徒的态度，他们不愿意跟世界一刀两断。比如说，你放弃了工作侍奉主，可是还经常感叹说，真希望还能够回去工作，那么你干脆不要辞职侍奉主了。做基督徒就要破釜沉舟，义无反顾，要一往直前，绝不退后。破釜沉舟是项羽巨鹿之战大败秦军的典故。巨鹿在一条河的对岸，项羽引兵渡了河，然后便将渡船全部沉下水，砸破做饭的大锅，烧毁房屋，只带上三天的粮食，以示决一死战，一心向前，绝不后退。这就是主耶稣要求门徒应该有的态度，义无反顾。保罗也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就是说从现在起立志向前，绝不退后。如果你已经决定了侍奉主，就不要常常想着留有余地，一旦前景不好便溜之大吉，这样绝对做不了主耶稣的门徒。归结上文，我们看见了三个方面，要想做门徒，首先必须甘愿吃苦耐劳，没有做好这种思想准备的人就不能侍奉主。很多人对我说，我想一边侍奉主一边工作。你当然可以这样做，不过你这样做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的确不是每个人都蒙了召去传福音，可是有的人蒙了召却不愿意行动，因为害怕吃苦。如果现在你的年薪是18,000，那么你愿意做个只拿9,000年薪的传道人吗？你愿意将收入减半吗？愿意降低生活水平吗？很多人之所以不愿意传福音，是因为吃不了苦，于是便找个借口说，我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在教会里侍奉。你当然可以这样做，可是这是你不愿意全职侍奉主的真正原因吗？可见我们并没有竭尽所能去做主的工作。我敢断言，要是我们愿意吃一点点苦，愿意为主给出更多，就可以为主的工作做出更多的贡献，这样就能够积攒财富在天上了。有人说，我怎么能侍奉主呢？至少可以奉献金钱支援主的工作，这方面的服事是每个基督徒甚至学生都可以做的。你可以省下买饮料的钱放到主的工作上，可是我们往往选择花钱买可乐，也不愿意喝白开水。可口可乐只是爽口而已，那是糖分太多，对牙齿甚至整个身体都有害，医生说对心脏也有害。要是含有糖精，则会引致膀胱癌。总之，你是在花钱买病， 倒不如把这几块钱放到主的工作上。第二，在世上我们有当尽的义务，特别是对亲人，但在义务与主之间，必须把主摆在首位，这就是困难所在了。因为我们都深爱自己的亲人，出去传福音就得离开家，可能要几个星期，这就苦了妻子儿女。难道说妻子无依无靠，没有交通工具，所以我就得守在家，不出去传福音吗？当然不行。即便是对亲人当尽的义务，也要摆在主的工作之后。第三，每个真门徒都要砍断对世界的恋慕，要破釜沉舟，毅然决然去侍奉主。主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们说爱主耶稣，可是经得起主耶稣这番教导的检验吗？你觉得困难吗？愿主的话鉴察我们的心，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基督徒，真的门徒。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庄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二讲，题目是跟从耶稣的条件。成为基督徒就是做一个跟从耶稣的人，做他的门徒。跟从耶稣的代价非常高，但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福分。神赐给我们这个福气，可以效法耶稣，跟随他的脚踪，与他一起同工，拯救失丧的灵魂。世上没有任何事情比跟从耶稣更有意义了。愿神开我们的眼睛，好看见他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预备的永恒赏赐。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庄西和牧师的马太福音信息系列的第三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FuyinDiantai.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